香港的豪门故事一直以来都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在这些故事当中不单只有财富和权力的斗争，亦都有家族之间的情感纠纷及传奇经历。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等等大人物的家族故事，相信大家都已经有所听闻。然而在香港这个充满活力和机遇的城市之中，豪门家族的故事是永远都不会有终结的一日。而我们今天所讲的人物，他亦都是香港豪门历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郭炳湘。郭炳湘的传奇故事不单止表现在他强大的商业成就，而他人生中所经历的贼王绑架、世纪贪案，以及因为女人而引起家族恩怨等等的故事。这样一个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人物，最后他的结局会是怎样的呢？富豪家族之间的内斗，郭炳湘最后又会得到些什么？大家一起跟着五 Sir 来了解一下。大家好，欢迎来到 Set 档案，我是重案调查员五 Sir。 今日为大家带来的案件就是郭炳湘的戏剧人生。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熟悉的香港富豪当中包括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郭德胜等等的四大家族，他们都是因为在地产行业名成利就而出名的。但是在他们成功之前，首富李嘉诚的成就就有岳父庄正庵的钟表行业相助，李兆基就借助爸爸李介甫的金铺等等的金融行业进行基础运作，而郑裕彤是因为娶到周大福创始人周志源的女，因此发家致富。在四大家族的创始人里面，只有郭炳湘的爸爸郭德胜是真正做到白手起家的。1949年，一大批大陆的资本家纷纷汇聚来到香港，令到香港拥有大量的人流、物流以及资本。亦都在这个时候，郭炳湘的爸爸郭德胜正在香港经营着红昌百货批发商行，他靠着批发各种日用杂货以及工业原料，慢慢地郭氏一家就有了一定的资产积累。而郭德胜之后更加凭藉着尼龙产品的代理权，跻身香港千万富翁的行列。而郭德胜一生人之中有过两次婚姻，首任妻子叫黄秀琼，第二任妻子叫邝兆兴，而郭德胜的三个仔都是同第二任妻子邝兆兴所生的，当中包括长子郭炳湘、次子郭炳刚及幼子郭炳联。而今日我们所讲的男主角就是郭德胜的长子郭炳湘了。郭炳湘他1950年10月25号出世，籍贯是广东中山。在香港除了首富李嘉诚之外，郭氏兄弟就是香港的第二大富豪，身家高达240亿美元，折合1873亿港元。1963年郭德胜和李兆基以及冯景熙合资创办了新鸿基公司，由郭德胜出任公司的董事局主席。新鸿基公司实力强大，发展迅速，很快就成为香港最具领导地位的企业。他们三个人凭藉着分层出售、十年分期付款的模式，在房地产行业企稳阵脚。郭氏家族亦都因此成为香港四大家族之一，亦都在九年之后成为了一间上市公司。他们公司上市之后，财富可以说是扶摇直上。而他们为了得到更多的财富，三位始创人决定自立门户，发展更多产业，希望可以在香港这个聚宝盘吸纳更多财富。而他们每一个最后亦都成为了香港数一数二的超级大富豪。而身为长子的郭炳湘从小就感受到父亲对他的厚望，当然郭炳湘亦都没有令到爸爸失望。后来他去到英国留学，获得英国伦敦大学土木工程硕士的学位，亦都在英国读书的期间结识了一位女朋友叫李天颖。然而他们两个人身处异国他乡，因此感情亦都越来越深厚。虽然李天颖出身于医学世家，但是对于已经在香港豪门之中数一数二的国家来讲，李天颖绝对不是郭德胜认为可以做他新抱的人，因为富豪家族讲求的就是门当户对。于是在郭德胜的安排之下，要求郭炳湘和李天颖分手，而且郭德胜亦都不顾仔仔的反对，为郭炳湘介绍了一位上海富豪之女顾之容。于是在1982年，郭炳湘被迫同顾之容结婚，他们的婚礼亦都在美国加州举行，当时香港的媒体亦都有大肆报道，这个消息可以说是轰动全城。然而因为郭炳湘一直无法忘记他所深爱的女人李天颖，所以就算结了婚，他都十分抗拒这一种婚事。于是他同顾之容的婚姻最终只是维持了半年就结束了。在离婚之后，郭炳湘很快就寻回一生中最爱的李天颖，最后他们两个人旧情复炽， 近期外国注册结婚，两个人结婚之后恩爱甜蜜，并且育有两仔一女。而1990年郭德胜因为心脏病离世，享年79岁，而新鸿基集团就改由郭氏三兄弟共同接手，而大仔郭炳湘就出任集团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他的两个弟弟郭炳刚和郭炳联就担任副主席和董事总经理。而新鸿基集团在改朝换代之后，郭氏三兄弟十分团结，纵横商界，之后更加收购了铜锣湾世贸中心，并且建成当时亚洲最高的建筑物湾仔中环广场。他们三兄弟接管家族财产仅仅只有两年，新鸿基地产的市值就已经超越李嘉诚的长实地产，成为香港市值最大的地产公司。他们亦都被大家公认为是子承父业最成功的家族企业，而郭氏家族亦都成为仅次于李嘉诚的香港第二大富豪，他们的身价保守估计已经超过几百亿美元。当时接受媒体采访的三兄弟都表示，爸爸对他们的影响很大，而三弟郭炳联谈及到兄弟之间的合作就表示话，大家是亲密永远的战友，在商业上面有任何重要的事情都是大家共同决定的，本来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绝对会是商场上的神来之笔，点石成金。一场意想不到的意外竟然令到合作多年的三兄弟在一夜之间反目成仇。1997年的9月29号，郭炳湘在驾车回深水湾道豪宅的时候，被当时号称为大富豪的张之强团伙绑架，并且勒索赎款20亿港元。因为一年之前张之强成功绑架到李嘉诚的长子李泽钜，他在作案的时候当时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的障碍，话都没那么容易就勒索到10.38亿港元了。而这一次的成功就令到贼王张之强更加充满信心，所以他食过番寻味，于是就有了绑架郭炳湘的决定。一开始张志强成功绑架到郭炳湘之后，就将他禁锢在新界一间村屋里面，要求郭炳湘打电话回家拿赎金，但是心高气傲的郭炳湘并不配合，于是张志强以及他的团伙就每日都对郭炳湘轮流施以暴力，并且威胁他尽快叫家人交赎金，否则的话他就会性命堪虞。在被绑架的第四日之后，忍无可忍的郭炳湘最终都决定打电话给妻子李天永，要求妻子准备20亿的赎金。最后李天永和张志强谈判，将赎金压到去6亿，而这一笔钱都是由李天永支付的。去到10月3号收到6亿赎金的张志强，他并没有选择即刻放人，而是等到第二日郭炳湘才重获自由，安全回到家。但是这段被绑架的经历令到他在身体和心理上面都受到严重的创伤，可能是郭炳湘被关押的时间太长了，有机会令到他出现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亦都可能是他疑心重，觉得自己的两个弟弟是专登拖延拯救他的时间，不想支付赎金，更加不想赎他回来，所以他们三兄弟的关系在他被绑架之后的日子就变得越来越紧张，越来越不信任对方。郭炳湘更加一反常态，性情大变，他开始变得敏感，拒绝同人沟通，不相信任何人，当中更加包括当初救他出来的妻子李天永。直到一个女人的再次出现，令到疑心重重的郭炳湘再次打开心扉，而这个女人就是唐锦卿了。唐锦卿比郭炳湘大3岁，是郭炳湘年少时候的朋友，而唐锦卿的家庭背景也不简单，他出身于工业世家，他爸爸唐全是香港的机器大王，所以唐锦卿可以说绝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豪门千金。而事实上郭炳湘和唐锦卿在早年前曾经萌生过一段恋情，但是在爸爸郭德胜的强制打压之下，他们最终只能够无奈被逼分开。1971年唐锦卿嫁了给一位医生老公叫刘国林，而直到唐锦卿再次出现在郭炳湘身边的时候，他已经是离婚的状态。虽然唐锦卿年轻的时候都不算得上是美艳动人，如今他再次出现在郭炳湘身边的时候，他已经是50岁的年纪，所以并不存在唐锦卿使用美人计来俘虏郭炳湘的芳心。虽然唐锦卿的相貌一般，但是对待郭炳湘就有他自己的办法。在两个人相处的过程之中，唐锦卿一直温柔体贴，他不单止在日常起居饮食上面照顾到无微不至，而且还经常陪郭炳湘出海打 golf 看电影等等，又帮助郭炳湘缓解心理的问题。最后在唐锦卿的陪同和支持底下，郭炳湘终于走出被绑架的阴霾， 他再次重新振作，开始投资大陆的生意，最终攞到北京新东安市场、上海陆家嘴国金中心、广州珠江新城天汇广场等等的大项目。在内，唐锦卿表现出一副贤良淑德好妻子的形象；在外，在投资的领域上面，唐锦卿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还会利用自己在内地的人脉，帮助新鸿基开拓内地的业务，令到郭炳湘在事业上面蒸蒸日上。他越来越离不开眼前这个女人了。但是自己的家族企业又怎可以容忍其他女人插手的呢？唐锦卿的出现引发起郭氏一家矛盾不断，而他的地位亦都没办法得到国家的肯定。2002年，郭炳湘的妈妈邝肇兴亲自定下11条家规，而家规的内容大多数都是跟唐锦卿有关的。例如说，郭炳湘不可以因为唐锦卿而跟李天荣离婚，同时禁止唐锦卿参与公司的事务和管理，唐锦卿不准进入帝苑酒店和两个办公室，更加不可以嫁给郭炳湘和自称郭太等等的禁令。另一边，郭炳湘和两个弟弟的矛盾也都变得越演越烈，直到郭炳湘有意安排唐锦卿进入董事会之后，终于都触犯到郭炳刚和郭炳联的底线。两个弟弟联合妈妈邝肇兴对唐锦卿入董事会这件事强烈表示反对，但是此时此刻的郭炳湘已经沉醉于唐锦卿的温柔乡之中。然而比起江山，他选择更爱美人，无论家人怎样反对都好，他都是站在唐锦卿那边。在家人三番四次的劝说之后，郭炳湘都是维持己见，而他的妈妈邝肇兴于是不再理会外界说自己是不是偏心，他最终选择站在郭炳刚和郭炳联那边，并且和两个细仔想尽办法打算赶走唐锦卿。2008年的年初，郭炳刚和郭炳联找到一位美国医生鉴定郭炳湘是患有躁狂抑郁症，他并不适合工作，需要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于是郭炳湘因此被迫休假。2月18号，新鸿基地产突然宣布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郭炳湘因为个人理由由即日起暂时休假，期间不会履行一切的职务和职责，而其职务及职责将由两名董事局副主席兼董事总经理郭炳刚和郭炳联分担。同时，郭炳湘亦都不会从事或者参与任何的行政职务，并且不会代表新地或其任何附属公司作出任何承诺。但是在这些公开的内容之中，并没有透露郭炳湘休假的原因，亦都没有说明休假的期限。当然，没了靠山的唐锦卿自然就没办法再插手郭氏家族的产业。当郭炳湘知道自己的妈妈连同自己的弟弟竟然用手段逼自己离开公司，他对这件事感到十分愤怒，大闹自己的家人为了联手夺权而不择手段，并且找到了一位香港的医学权威为自己澄清。然而，他所做的一切最终都是没办法挽回这个局面，这一铺他输了。同年的5月，新鸿基董事局大洗牌，由郭太邝肇兴出任集团主席，郭炳湘就转任为不参与日常管理业务的非执行董事。3年之后，邝肇兴将主席之位交给两个细仔郭炳刚和郭炳联，而他自己就彻底退出。而郭炳湘亦都从曾经的皇上因为被皇太后打入冷宫而成为废太子，但是他并不甘心就是这样被踢出局，于是郭炳湘在第一时间向香港法院申请禁止变动令，并且状告两位弟弟诽谤，但是他的申请最终被法院驳回。曾经被香港人称赞为团结和睦的郭氏三兄弟，最终公开他们的关系破裂。郭炳湘由最初的不甘心慢慢转变成对两个弟弟的报复，于是他暗中谋划着一场更大的反击。2012年的3月29号，新鸿基集团陷入巨额行贿贪污案之中，公司董事局联席主任郭炳刚和郭炳联被廉政公署带走调查。这一单案件更加显现出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的贪污案，而这单案件的始末就要由2008年的一封匿名信讲起。廉署在2008年的7月收到一封由律师转交的匿名信，当中指出当时的许仕仁正是时任积金局的行政总监，他接受了新地高层的贿赂，于是廉署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调查。第二年更加邀请许仕仁以证人的身份会面，当时许仕仁提及自己出任新地的顾问，有获得1500万的报酬，因而露出马脚。 廉署于是扩大对许仕仁的财务调查，搜证涉及过千条汇款记录、230个户口、120名证人，最终查出汇款的流向。2012年3月19号，新地老臣子、时任执行董事陈巨源被廉署调查及拘留。10日之后，也即是3月29号，新地股份突然停牌，及后发出公告，披露当时联席主席兼董事总经理的郭炳刚和郭炳联因为涉及触犯防止贿赂条例而双双被扣留和调查。而同日被捕的就包括曾经出任政务司司长的许仕仁、港交所前高级副总裁关鸿申。而这一宗案件因为首次有香港最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卷入贪污案，当时的震撼程度就有如核弹一样。根据廉署当时的指控，郭氏两兄弟在2000年至2009年的期间为许仕仁提供了超过3000万的利益。许仕仁担任积金局行政总监的期间免费入住当时市值租金为每个月16万的礼顿山豪宅单位。许仕仁亦都有隐瞒同新鸿基地产洽谈顾问合约，亦都获得新鸿基地产旗下的财务公司两笔冇抵押的贷款。根据媒体报道，许仕仁的生活极尽奢华，非常懂得享受生活。他曾经担任过香港赛马会的董事，自1995年的马季开始，他名下就拥有多只马匹。除了这些马匹身价不菲之外，每个月只是治疗的费用都要成10多万。许仕仁曾经在港丽酒店的意大利餐厅用33000元吃了一餐便饭，他所用的奢侈品就自然不用说了。多年来他用在买酒上面的花费就超过700万，更加有传闻许仕仁试过用超过800万赠送礼物给上海的红颜知己。另一边，国家在危急关头迫使新地的管理层大变阵。2012年的7月，由郭炳刚的仔仔郭基辉及郭炳联的仔仔郭浩礼临危受命，出任爸爸的替代董事，而令到廉署展开调查的始作俑者，当时有传闻是郭炳湘两次向廉署提供新地贪贿案的线索。因为大部分人都相信这些咁神秘的内幕资料只有集团的最高层先能够知道，随后廉署花费近亿元展开调查，而最终事实是怎样就无从得知了。许仕仁、郭炳刚、郭炳联、陈巨源和关鸿申一共五位被告，当时一度有两至八宗控罪前身。而郭炳刚面临五项的指控，最为致命的一击就是中央在2005年的6月底任命许仕仁出任政务司司长之前的6月27号，郭炳刚透过陈巨源以及关鸿申给予许仕仁850万，同时亦都是这一笔讲在许仕仁上任之前所作出的金钱交易，成功将郭炳刚送入监狱。郭炳刚在法庭上面将自己成长的经历娓娓道来，包括冬菇头发型的秘密、三兄弟决裂的始末，而一切的事都是这一刻公诸于众。这一宗案件随即引起香港市民的大量舆论，同一时间亦都令到新鸿基集团的形象大损，股价急跌。这一宗案件亦都被称为香港历史上最严重的贪腐案，亦都被称为世纪贪案。2014年的12月，世纪贪腐案正式宣判，许仕仁被判囚7年半，陈巨源被判囚6年，郭炳刚和关鸿申被判囚5年，并且郭炳刚在5年之内不可以出任新鸿基公司的董事。除此之外，新鸿基还有另外两名执行董事被判入狱，最终只有郭炳联无罪释放。在这一场豪门斗争之中，新鸿基地产7名执行董事有近半成的成员被判入狱。这个时候的国泰邝兆兴先明白，三兄弟互相内斗，再是这样斗下去的话，只会出现更坏的结局。于是邝兆兴出手，将家族的基金再次重组，郭炳湘重新被列入受益人之中，三兄弟获得相同数量的新地股份，郭氏一家的内斗先终于暂停。而这个时候的郭炳湘又好像突然之间想通了一样，他选择正式退出新鸿基的权力争夺，打算闯出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并且成立新公司，命名为帝国集团。这间公司的主要业务同样是房地产开发。当他自立门户之后，郭炳湘同家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开始出现缓和的迹象。2016年10月11号，郭炳湘在出席旗下帝国集团地产项目记者会的时候透露，已经同早前获得保释的弟弟郭炳刚见面。当记者问及帝国集团的未来会否同新鸿基合作的时候，郭炳湘就说要视乎项目而定，好的合作商都会考虑。然而虽然郭炳湘同家人的关系正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他的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 2018年的8月27号晚上，郭炳湘在家昏倒，随即被送院治疗，之后一直昏迷。10月20号郭炳湘离世，享年68岁。离世的时候，郭炳湘在福布斯香港富豪榜位列第10位，资产高达69亿美元，折合538亿港元。因为郭老太邝兆卿的阻止，郭炳湘直至2018年昏倒入院之前，都无法真正给到唐锦卿一个名分，亦都没有在集团上面给到他一官半职。最后郭炳湘病倒入院，唐锦卿都无法前往探望他，亦都见不到郭炳湘临终前的最后一面。而按照法律的规定，郭炳湘的巨额遗产将分配给妻子李天荣和三名仔女。郭炳湘一生堪称传奇，他经历过辉煌、谷底、重振、跌宕起伏，而最后的结果亦都令到很多人感觉到十分唏嘘。因为如果当初郭炳湘没有被绑架的话，他就不会怀疑他的兄弟没有竭尽全力地拯救他。那如今三兄弟会不会一如既往这样保持和睦共处呢？又会不会延续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的关系呢？一场无妄之灾导致兄弟争产之后所带来的烦恼，亦都困扰住他的下半身。不知道郭炳湘在最后离流之际，他的脑海里面又有没有重现三兄弟携手同行、戮力同心的画面呢？五 Sir 认为，欲望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可以令人进步，追求更好的生活、更高的目标以及更大的成就，但是当欲望变成贪欲的时候，人对金钱和权力就会变得不满足，更加难以控制。所以在面对自己追求的时候，一定要保持适当，否则只会因小失大。而且豪门家族之中的恩恩怨怨，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可以理解得到的。因为一众的富豪反目成仇的原因，有阵时可以为钱，有阵时可以为面，有阵时可以只是为了一啖气。大家对这宗案件有什么想表达、想评论的，欢迎在留言区里面告诉五 Sir 听。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请你给个 like 我，同埋记得订阅 Set 档案五 Sir 的频道啊。五 Sir 也都新增了会员的制度，希望可以制作更多优质的影片以及会员优先看同埋专享的片段，希望大家热烈支持。若然五 Sir 出述的案件可以引起你的共鸣，请你动一下你的手指，用 Superfans 支持一下。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